我的柜台是客户眼中的海上浮木。
请问
有什么能为你服务呢？
我想我老婆开总比买保险。
没问题。
不过我讲死口讲不清楚。
你慢慢来。
半年靠岸，台银人寿一直都在，以安心、可靠、诚信、稳健为本，尊重多元，关怀弱势。
因为台银人寿，我不再漂流。
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各位旅客，我们即将开始提供机上商品的销售服务，相关商品讯息请参阅旅行快门节目资讯栏，谢谢。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两场中东的讲座。首先第一场呢是由我主讲的内战前的叙利亚，最接近天堂的国家。在这场讲座当中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呢，在2010年内战开打之前呢，我在叙利亚那边一年的生活点滴，以及跟大家分享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叙利亚。那接着会跟大家分享在2011年叙利亚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场内战，以及这一场内战呢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对世界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一场的活动时间呢，定在10月23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那地点呢在妈妈英嘎印加妈妈秘鲁餐馆，相关的报名连结呢我把它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好，那第二场讲座呢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伊朗讲座。最近呢有一位伊朗的女生因为没有戴好头巾，那被道德警察殴打致死，那引发了一连串的抗议行动，甚至现在呢政府已经用实弹来对付抗议的人士哦。那这一场讲座的讲者呢是邵振宇，他呢今年八月才刚从伊朗回来，在当地接触了许多优秀的伊朗女性以及自由派的人士。那今年呢他也陪同当地的伊朗女性呢参加了一场小小的拒戴头巾的运动，那呢某次还在地铁站呢看到道德警察前来盘查头巾。那他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活动呢能够为当地的伊朗朋友发声，他们也都很希望每个参与的人都能够 be our voice， 向更多人传达他们的处境跟心声哦。那这一场的讲座的时间呢是在10月29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那地点一样是在妈妈英嘎印加妈妈秘鲁餐馆，相关的报名连结也请见资讯栏。
各位贵宾好，晚安。搭乘旅行快门班机的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et number 35.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我们前面几集呢邀了维尼跟宝宝，我们讲了一系列的领队工作说明，真的非常非常的实务啊。
今天是第38集了吗？
我不知道我们要录了几集。反正我们今天就从早上一直录到现在，现在已经凌晨了。好，那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其实是要解答很多人对于领队的不了解或者是迷思也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一集节目是蛮适合未来如果你有想要踏入领队这个行业或者是旅游相关行业的人哦，这一集听三遍啊，听三遍。
不是，这一集应该是直接导流到我那边然后就听我的就好。然后就这一集跟他讲拜拜了吗？
那你节目有聊这个吗？
我花了很多遍，不对，我的节目的宗旨其中一项就是专门在聊领队的这些零零口口啊。
哦，
对，
好了，这集听完之后再去维尼那边听相同的东西，
完全不同，好不好？从第一集开始，很多都很适合的。
好啦，就是呢，这集节目听完之后，维尼的节目从第一集开始从头听，好，当然毛很多也要听。
嗯，我们比较多食物上的部分啊，
食物是吃东西吗？
不是，就是真正会碰到景点分享或者。是真的碰到一些烂事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处理。
就是，你们第二季的那个意外其实是听完 Firas 这边对领队有兴趣以后来听 Hey Kiddo 知道一些食物操作面以后，
对，
再要听完很多旅行
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应该，
对，因为那些意外不可能每个人都遇到，那当你遇到有时候是会很慌张的，一定要去听完很多他们每一个领队前辈们分享在这些意外要怎么操作，
然后听完之后就不想考了
也有可能。
我觉得可能听到我这边就会觉得天哪，领队要做好多事，就会先停下来了。
好啦，我觉得其实重点还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更了解领队这个行业，那以后再出去旅行的时候呢，你也会对于这一个人呢有更多的认识以及交流啦。
要尊敬我们，
互相对。好啦，其实我觉得在聊领队这个行业之前，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好像领队赚很多钱。嗯，没有吗？
长城线的应该有吧。
因为旅游业其实在可能刚开放的时候，其实这些前辈他们是真的有在这边赚到他们的第一桶金的。那到现在来讲，领队到底是不是这么好赚呢？我们先打个问号。那我想要请教的就是，领队他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基本上我算短程线代表，我们收入就是服务费。那客人付的服务费一天200元台币，那五天就是1000嘛。那我们领队跟导游是直接对分，所以我领队的算法就是100元乘上人数乘上天数，就是我这一团的收入。
哦，所以维尼的年薪是算得出来的。
算得出来，你知道，
算得出来。
对啊，你知道我的出团表，你可以很清楚知道我每一年收入多少啊。
那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像是导购的部分？
你说购物站这些吗？
或车购？
其实购物站跟车购压力都在导游身上，所以导游赚得多。那我们就是小小抽成一点点，我觉得我自己很少把这些当作预期的薪资来源。那当然有就是多赚，他不会因为客人买的很多让我们赚了很多很多钱，因为那是导游的责任跟导游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我们纯领队的话，我自己都是一直看小费，就服务费这一块。
所以以签约领队来讲，就是呢他也不会给你一个基本底薪吗？
完全没有啊，就是我们签约跟 freelance 的收入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不算差不多，只是签约他可能有一些保证，他没白纸黑字写说
保证团数啊，
签约领队就每个月有几团或几个人，但是公司当然自己内部在派团的时候，他应该都会优先照顾到我们这些签约领队。
哦，那以长城线的呢？
长城线基本上的话一样，以 freelance 来说，就是你们还有出差费吗？
完全没有啊，短程线不会有出差费。
短程线没有出差、啊，
长程我不确定我们家有没有，但是
有啦，有，长程一定有。
那听你分享一下长程到底对收入到底有多少？
基本上，长程线的领队就是有那个服务费的部分。那服务费刚刚算法就是一样，就是每人每天10欧，或者是10美金，或者是10加币。或者是10澳币，就是以当地，因为是比较长程，因为欧洲大陆就已经涵盖了很多地方，那有些地方是用美金来算，加币来算，或者是澳洲币来算，或者是纽西兰币来算，那它就是固定就是那样，基本上以美金跟欧元为主。
对，那你们收入就会随着汇率的高低而有一些差别。
yes, 会有一些坐云霄飞车的感觉。然后这也是一样，就是一天10块，但是基本上分个3到4块是给司机的。那如果是有导游的话，可能大概一个人一天2块到1块，看是整个上午的了，或是整天的导游这样子。那所以等于说，真正如果有导游又有司机的话，你大概拿到手上大概是5-6块，乘以天数乘以人数这样。
可是你们搭飞机的那几天应该是领队
是算在里面的哦，
自己全拿吧，因为没有导游没有司机啊。
对，是。
所以通常欧美飞一飞就是会有3天的飞行时间，那3天你们的10块是全部收到口袋，
全部是自己收的。
好开心哦。
但是你中间可能还要处理其他的事啊。
哦，像你说的转机。
对，你光我们前面聊的转机就有那么多容易出现的状况了。
对啊，你还要处理其他事，就是我拿那个服务费，我其实还是有在工作。
我们是拿的心安理得的，我们有带你出入境处理各种的事情，不是只是飞机上
是
交给空服员。
还是要带着你闯关的或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还是有在做。虽然最后一段真的是比较轻松一点，但是你最后一段如果还是转机回来的话，你还是必须要担心很多事情。
是啊，
那有任何的行李遗失或者是人不见，你都还是要去处理，所以那个就是算在那个里面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服务小费的部分。那出差费的话，其实各个旅行社算法比较不一样，但基本上长程线一天大概都是1000块以上，有的是更高的状况。那它就是以比如说1000乘天数，那这个就是你的出差费，这个就是要报税的。
okay, 就是小费也是要报税的？
没有。
哎呦，我看维尼笑得好开心。
对啊，就是所以才会说，这是基本上两个的收入来源，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收入来源，当然就是去有一些地方会固定会买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些近的点 像我们公司是以 no shopping 为主，但是有些客人就是你还是会想要去买一些东西，但基本上欧洲的购物来讲的话都是在一些景点里面，比如说斯华洛斯奇的水晶啊，
偷偷划站吗？还是
不一定不一定，比如说如果真的是要买 Rimowa 的，那个这就是真的除非大家都想买的时候大家才会去，
就是有一些操作技巧上面要
处理的，对对，操作技巧，因为比较多都是警钟店说到警钟店，就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买东西的，那你就可以大家哦顺便逛一逛，就去玩某一个地方，去买某个宫殿，然后外面可以逛一下，那我们就在那边集合这样子。然后或者是瑞士啊，比如说他可以买除了表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东西，龙胸包包或者是瑞士刀等等的，那他就整栋全部都是，那你就可以一次买，
或者说像是去捷克就一定会带去
波丹尼。对，那比如说像 Charles 非常熟悉的保加利亚
哦，玫瑰、嗯、
玫瑰，那我们住的饭店楼下就是可以买的地方
哦，所以其实领队是可以去跟他们谈一些，
可以谈一些看你可以赚钱的部分。
OK，
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固定会赚的，类似像热气球，
就是所谓
自费活动，自费活动的部分，那个也可以赚，
就是一样都是以导游为主。那像长城线就是 through guide， 所以领队导游部分他都赚下来了，
对，
所以会比较多一些。那我们纯领队当然自费也会有小小的部分，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带着客人去，要一定要有一些收入嘛。
去洗泰国浴，
当然会啊，有客人需要的话，当然要带过去啊。
例如看一些十八禁的秀，
那也是正常。十八禁的这个所谓的成人秀是写在我们行程上面自备表里面的，
对对对，
它不是台面下的东西，它是直接写出来的。
其实东南亚线很多，就是短程线很多都是先写好了，
对。
哦，就发给你，你自己勾选。
没有啦，看导游怎么操作，每个不一样。那导游有主要的这些购物收入来源跟自费来源，我们也会有，但是比例真的少很多。所以才会说你真的要赚比较多，长程线它虽然累，但是一个人赚两个人的钱。
对
对，而且就是带去买东西这些都是进自己的口袋。
哦，当然啦，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带大陆线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固定一定要去的地方，大陆不外乎就是江南，就是去丝绸，然后还有南部的一些买茶叶的地方，北边的话还有买珍珠。
我们家都没这些站了，也在大陆线上面。
大陆线上面，
我们家行程都没了耶，
都没有了。
对啊，
那就是真的不能带。我们是有些是固定一定要写，因为我们合作的等于说合作当地的 local，
对，
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提供很好品质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里面的服务人员或者是在讲解的部分
比较高端一点，
还是不一样。就是你进去可能是有一些包厢啊，或什么特别介绍这样。那一样啊，客人想买就买，不买也没有办法。但其实大陆的导游呢，手腕都非常厉害，而且他第一个是他们已经非常会讲解了，他们就真的路程三个小时可以讲两个半小时的那种，然后讲不停，讲不完，讲到你觉得好了好了好了但是他们就是很会表现自己，
而且他们埋了很多梗在里面，就是有些讲一讲讲讲到最后他要端出他的车购的东西或是要进哪一站，但是一切都是合乎常理，听听就很顺的，哦，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就会也不能讲中招啊，就是你会觉得他是哎、欸、真的有这个他的意义来源，他是真的有效，
而他认真的在铺排这件事情。對，像日本的话车上都会卖糖果嘛，
干贝糖啊，
干贝糖，
白色的那个，
他那个就是直接拿出来给大家试吃，然后叫想要的来跟我登记，就这样。日本线是很干脆的，
从我国小跟团去日本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干贝糖、欸、對
對對，都没有进步，该、欸、换一点别的东西吧。
哎，日本的品质很好啊。
对啦，说实话是这样子。那其实以中国大陆那边可能就需要一些故事的包装，
故事的包装
来吸引大家的购买欲。
为什么要买珍珠啊？就是对啊，到底怎么一回事？就或是当然江南的丝绸这件事，他可以说啊，哇，很多美人都穿丝绸啊什么。你才会听到故事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哦，有些想法这样子。
对，就是买回去给你们家的美女们啊之类的。
对，大陆就是会隐藏在里面，但长城线来讲的话，就有一些比较固定的了。比如说去伊朗或者是土耳其，很多就会安排买地毯， 这个你也知道，
还有皮衣，
还有皮衣，皮衣就很厉害，就是还可以走秀，就还安排很多帅哥美女出来走秀，你会被他们迷惑了之后，你就觉得啊，还是买一件好了这样子。
可是还是不便宜啊，
还是不便宜。那当然大家就会说，哦，你就买一件可以用一辈子、啊，
而且它是有品质的皮衣，它不是随便的假货啊。
对 對,
对，说什么买一件可以穿一辈子，但过一个夏天它就发霉了。
他们会说，那是因为你没有把它保养好。
对，那有些客人也会因为这样而不买，就是你也要想办法就是说服客人说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其实我自己都还是站在说客人需要买就买啊，不需要
对你看到
你对啊，
听我们介绍你喜欢你用得到你可以带走，或是一些吃的啦，你可以带回去分送给亲朋好友，总不可能出国回来什么东西都不带回去。
对啊，办公室总是要交代一下。
对啊。
那还有一样就是我觉得不是期待的收入，就是它也是收入之一，但是它不是期待收入，就是你表现好的时候其实客人会多给你小费这件事。
哦，因为你们是高端团。
诶、欸、不能这样说、就是、
我们比较少见到，尤其像我自己不会主动开口讲这件事情。
我们也不会啊。
对，可是因为团职不一样，像我在我们家跟周围的人比较少听到，相较于你之前分享的话、啊，因为必须讲不同族群的客人他的习性不同，
对对对，
像参加我们团有些人会去 argue 说哈，上厕所要付钱，两千越南盾大概台币才几块钱个位数，他也会吵这个，然后还要付床头小费这些，可是这在你们家应该比较不会出现。
有一些客人会说哈，去欧洲还要付 0.5 块的，
可是那个
上厕所
相比
相比不会那么多啦，
比较习惯付小费的客人会在你们团比较出现的比较多，
对，
或比例比较高一些，
对，
所以他们就很自然觉得，哎、欸，你做得好，他会额外包一个小红包，一点点奖励。那在我们这边，我觉得我们做的一样好，但是我不期待客人要给我这个，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他必须的，
是
他愿意给我很开心，但是他从来都不是我正规收入的，
对，那不是正规收入，这只是额外的一个惊喜，
就是有这个小惊喜，
对自己的肯定，
晚上就可以回台湾吃一顿大餐，
对，
就跟我们在 podcast， 然后看到有人抖内，然后收到那个信的时候，
开心，对。
虽然是小钱，但是就是开心，
对 对,
对, 对,
对，
是
的，就
是大家认同了，
意外的一种收获。
对，你给100块我都很开心，我们
那不是期望、
啊、就是你不能把它当成常规，甚至我觉得你不应该每一团都跟客人讲说、哦、我做得很好，你要给我小费的各种明示暗示、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觉得比较不 OK。 嗯嗯嗯，对，因为做得好是你这一团应该要做，而且客人都付给你服务费了，嗯，你不能说哦，因为我很好才要收小费。我们不是像说欧美那一种餐厅服务生，那真的他必须你不给小费，他是有权利开口要的。
对，
因为这是一个算不成文规定吗？或是一个行规了？
对，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赚钱的方式，因为他们没有底薪、啊。
对，他们做法就是这个，但是在我们领队身上，这个是不适用的。
对啊，
嗯，没错。好，那接下来这一题啊，其实是我们的听众他的问题。他说呢，取得领队证之后要怎么样入行？因为其实呢，对于很多人来讲，考到领队证之后，并没有真的投入旅游业。嗯，对。那其实呢，很多人也是想说，先考起来放吧，因为反正他就终身有效啊。对，只是说每3年必须去换证一次这样子。对。对，那对于一个刚考到领队证，可是呢，他又没有任何的实务经验的人，他要如何入行？
我觉得入行方式很多种，像我自己是蛮幸运的，因为有些比较大一点的旅行社他会招收所谓没有经验的人，然后他会花时间受训培训
你，
训练完就可以开始带团。这个是针对像我这种半路出家的，没有任何旅游背景，甚至不是观光系毕业的，什么都不懂，但是你有领队证，你去面试上了，他愿意训练，那训练完以后你就有团带、嗯、这个我觉得是对一个你什么都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没有人脉的状况下，这是一个蛮好的一条路。嗯
哼，就跟你一样成为就是签约领队这样子。
对，因为每一家训练完你，他一定会把你签下来，不然
对啊，
凭什么花钱训练你、啊？
是是是。
可是这一条可能有些人会，
这就跟参加选秀节目的意思是一样的、
啊。哦，所以维尼就是被选上了。
对，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面试以后进来受训，受训结束前还有一个最后的面试，你确定要通过了，公司才会给你带团啊。
是，
对啊，他就是保证你，就是你通过了，那你就是符合我们公司需求的人， 那我就会给你带。
而且你所有该学的知识或什么在训练期也会教你，甚至有让你实习的机会，让你实际看一次。
对，
那你会有同班同学，因为我觉得这个同班同学
也很重要，
非常强大。应该说同班同学是一个力量，学长姐跟前辈又是另一个力量。
对，
学长姐跟前辈是你可以跟他们请教各种带团的技巧，甚至各个景点的操作。那同班同学就是你一起带团撑下去的力量，
互相取暖的力量。
互相取暖的力量，
就是可以互相分享啊。你今天我遇到这个事情，就像空服员他们同一班受训的那个感情会特别深一样的道理啊。
但这个比较不一样是说，就是你已经做完领队受训之后，有些人是真的都是我根本不想从事这个行业的，但像维尼这样说，就是他们这一群人是所有人都想要从事这个行业我才会去受训。
对，因为我们这个受训不是大家考试完以后去上的那个领队训，是直接面试各个旅行社，所以是我们是直接进旅行社面试以后的旅行社单独训练。
对，但像我们自己旅行社是我们是没有，我们就纯粹应征，我们是先从业务领队开始做，就是我会希望你来先卖我们公司的行程，但我会给你很多的训练跟教导，那你就可以开始带团。因为当然我们其他所有业务员都是你的学长姐进来的时候，当然你也有一些你的同班同学，那你进来的时候你就是必须当然帮你上课啦，然后或者是先从比较简单的团开始带，比如说像东南亚团或大陆团，一开始短线的团，然后或是有导游的团，然后以及人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团，你不用一次操作那么多人，那你就开始缓缓的做训练这样子。那大概2-3年就开始可以换到其他的线，然后再往比较长程线的方向去走这样子。但是我们自己的训练
像刚刚维尼讲的这个，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够幸运然后能够进入了大公司。
对，
那或者是说像你说的应征，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实力，那你才有机会应征上。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任何的经验，那他又考不上大公司，这时候他该怎么办呢？
考不上大公司，我觉得那就是真的从基层做起。
基层是从哪个基层？
就是基本上从业务员或者是业务助理开始做起。因为你先去了解整个行程，然后了解整个市场的背景之后，你就比较有机会可以带团。因为如果也许维尼那种他们公司的那种训练，有时候对一些人来讲是真的很困难，或者是他真的没有办法打，我想你的同班同学一定也有被刷下来的那些人啊，那他就是真的达不到了嘛，那就因为你达不到，所以你必须要重新学习，那你就必须要从业务做起啊。
哦，就是先进旅行社，从一些基层的东西开始做，慢慢的累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就可以跟公司申请看看有没有机会。
公司也会看你能不能带，就是比如说你平常带人处事，
因为公司应该都是缺领队的状态，毕竟你看每一个领队出去5-10天就是完全不能动这个领队了，那有时候公司业绩好团多，其实各家都在缺领队。
而且其实这一波疫情其实真的影响了很多的领队，可能这中间去转职做其他行业了
也有，然后还有很多是从国外回来的。
对，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可能国门开启之后应该会缺领队，
是
就是如果说你对于旅游行业是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从现在开始准备去考明年的考试。
今年12月报名啊，
对，
然后明年3-4月考试，
对，一年一次哦，千万不要错过。
而且也一样可以来听我们 Hey Libby Kid， 我们花了4集的篇幅在讲领队实务一的考试内容。
好，我从第1集把它听到完。
没有啦，第1集没讲那么多，考试内容在近几集就聊了。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要花时间准备的。就像很多人都会问我说领队到底好不好考，可是我觉得这句话拿来问我就是不准啊，因为我就考过啦。
其实我觉得领队到底好不好，我认为啦，你只要有准备，认真准备，考试这件事情都是好考的。
我觉得它比我们考过的所谓机测学测这些
好像
还
简单一些，
就是你有准备过，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花一些时间准备，那你花的时间
你至少考5题要写到就是往前推至少5年。
对啊，你知道其实领队考试不是有一本厚厚的吗？
对，
那一本书我从头看到尾，然后再来就他的考试我写了大概5届到6届。
你要写题目啦，你就是真的要写题目。如果你不是一般观光系毕业的学生考生的话，那你就是要写题目， 写题目就很容易记得很多事情。
你这样讲，我写了三年考题就去考，好像不该分享什么事情。
啊、不会，我觉得就是
因为，但是我必须每次都要这样讲，说我只写了三年的题目去考，而且没太特别翻书。但是因为我平常自己在出国去玩，我都会去查很多的资料，所以那些航空知识啦、法规啦，甚至一些国际礼仪那些，我早就在平常累积下来，我才可以说我不用特别翻书。
对，
对啊，
是自己的累积。
所以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就外派嘛。所以说对我来讲语言本身就不是什么问题，
英文的部分又可以加分很多，
然后又到处飞来飞去，对我来讲就是这些航空的相关知识我也大概都具备了、嗯、旅游经验也这么丰富，所以有一些食物的部分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尝试的东西。
你们超棒的，因为我就是考了三次才考过
啊。哦，
对，因为我是读哲学的，然后我是双修，但我双修的第一年我就去考了，但那时候我只上了观光学概论，然后我又没什么做题目，我就是考哎59点多分，
这很讨厌，要么就考个40分，
差一点点，
59点多就多猜对一题就中了、啊。
第一年是这样，但是我第一年是考过华语导游，哦、然后外文领队没有考过。然后第二年呢我又考了，但是第二年我已经上了很多课了，就是很多观光系的课我都已经上了，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也还好，然后就做了一下题目这样子就考，还是没有考过58点多分。我是报外文领队跟外文导游都没有过，但是是58点多分，但我历史地理都是考80几分以上，就是我都是历史地理，然后英文大概就是60几这样子，我也没有到英文很好。
那你就是缺乏航空知识相关的东西。
我的第二个法规的部分基本上都只考30-40分而已，
差不多，因为那就是很难背
很难背的东西嘛，那就很难背。那第一个可能就是只考50-60分，那就又没有过这样子。但是我第三年就是两科都有过，所以我就考三次。
对，所以说到底好不好考，我觉得真的就是看你有没有准备。
我觉得就是要准备，你不要都不准备，因为我就是真的两年就是没什么准备，就是好像我上课都上过啦、啊，那我就做一两年题目就好了。但事实上还是
他很多东西是有准备就有分，
对，
就像我在节目分享，
尤其是
很多东西
对食物二。
实务二是有备有分，那实务一是很多观念你弄懂，每年因为航空就是这么多东西可以考的，你弄懂不管它怎么变化你一定知道，而且它不是那种很大块要花很多时间弄懂，就稍微看一下稍微读一下马上就懂，你就可以马上有一题两题的分数。
对
对啊，而且重点是它不是说你只要一科不及格就把你，
不是，
它是平均，
有啦，英语英文啦，
英文好像至少50分以上，
就是外文一定要50分以上，
对，那其他的分数就是平均有60分以上就算过了。
对， 對，
所以并不会说什么哦你可能法务不及格，
不是那种什么考律师这种，
不是国家考试你要前十名才会进的，
我们是普通考试而已，我们不是特考或高考。 对，
對，所以其实要考过我觉得只要有准备就可以了。再来就是去受训，他受训基本上呢就是有一段时间你必须要去上课，
对，
那他会有一些规定，就是说不可以缺席几堂课以上等等的，你只要做完这个，然后最后会有一个考试、嗯、就是算是 presentation 吧，
对
对，那 presentation 其实就是做一份报告，然后上去就是做口头报告，
对，
基本上也不太会打，
基本上我认为这个训练不难，就是你只要愿意讲话的人，然后因为你做完报告其实也很简单，因为那个做报告其实是 OP 的工作，就是做一些就是团体相关的事情，那再来就是上台回答问题，老师们只是看你口条好不好，跟你会不会讲，
而且你不用口条说像我们录 Podcast 好顺好顺，你只要会讲话，你不要站上台一个字都讲不出来，然后也不要说问你 A 你回答到跟 A 毫无相关，
对，
应该就会过，你有点卡词赘字支支吾或什么，你只要有回答出东西，
这是领队考试啦，
对，
导游的话其实是比较困难一些些，
因为他必须导览，他
比较严谨一点，对，他必须要导览，所以要严谨一点，所以然后而且如果又是考外文导游的话，那你又要用不同的语言来去做台湾的导览，所以导游考试会比较难一点，但领队的训练的话是相对来讲是 easy 非常多，你只要可以表达就好，所以真的整个重点就是在后面，就是你怎么样进入旅游业跟怎么样带团，因为大公司绝对不可能随便放给你带团的，一定要有训练过，像维尼他们公司是还可以去做实习耶，那我们像我们公司是没有实习的，我们就是纯粹就是经验的 教导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告诉你说，哦，这一条线应该怎么做，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那你才会知道说你第一次去带团的时候，那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站在旅行社的角度，他也不可能就是把他重要的客人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领队啦。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合理被接受的事情，大家都应该要了解的。
对，
所以其实呢，一个刚考到领队证的一个新人到底要如何拿到团，其实这中间就是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努力，不管是去实习也好，或者是去请教也好，慢慢的让自己有机会带团，甚至是你自己揪团，你去找大概十个朋友，
最简单的就是找比如说家人或家人的朋友，
对，
先从最简单的比如说泰国，然后或者是东南亚一些团，那你又是带了自己认识的人，你比较不会紧张，然后你要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去熟悉那样的路线，那就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带自己的亲友也比较不会被客诉。
对啦，就是你就是陪我出来练习的啦，你们花钱陪我出来练习，
你就觉得讲明了你可以玩，但是也让我一起练习，我相信亲友们应该不太会讲话。
对啦，是真的。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一开始就是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可以从这个方式来进入，然后呢可能练习个几次之后，然后呢可以跟旅行社讨论看看有没有机会派一些团给你接、嗯，
万一你会觉得你们的训练如果没有过的话，他是不适合带团的人吗？
应该说我听到很少有人不过，就是你
OK
能被前面我们经过团体面试跟个人面试进来开始受训了，应该都被筛的差不多了、
嗯、
所以不 OK 的应该在前面两次就被筛掉了，比较少那种，因为你会报这个训练班
最后一次考试才不过。
对，因为你这个训练班就是你就是想要当领队，你不是说我来试试看啊，好像不符合
我
的未
来
规划，
好了，
不可能，你一定是想进来才会花时间去面试、
嗯、
所以那训练过真的没听过，我们目前我进公司到现在有人在训练的 final test 被刷掉的状况、uh-huh,
所以前面两个刷掉的可能有些
非常多，以我当时我去面试
口条不好，
他看很多面向，因为我那时候团体面试第一关五个人，里面所有的人旅游经验都比我强非常多，因为我从一个理工科进来、嗯、我原本觉得我一年出国玩个三趟五趟已经很多了，我周围朋友都说哦，维尼你好常出国，结果那边其他四个人什么还带过团的啦、嗯、长期派驻泰国的啦，欧洲美国去到数不清的啦，我真的觉得我凭什么可以比得过、嗯、但是最后我们五个里面取了两个，
嗯哼，
就进来了。
哦，所以不是他们那些经验丰富的人上，反而是你上。
对，
嗯，
哦，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训练班他要招的，他就没有去说要招有经验的人嘛，他是愿意说无经验的，
只要你想要来，
所以就是你符不符合这个面试官要的特质，或是他看中的一些东西，所以其实经验多寡那是在你表现上你的谈吐上可以有一些加分、
嗯、
但是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决定性的。
对，
因为你真的有带团经验有怎么样的话，你就直接进一般旅行社的签约领队甚至当 freelance 就好、
嗯、
他没必要再特别进来这种从零开始的训练班、啊、
对。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领队有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呢像所谓维尼这种签约领队嘛，那另外也有一种就是 freelance 的领队。那签约领队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公司会固定派团给你们，
对，
那可是以 freelance 的话他到底要怎么样能够拿到团呢？
基本上我觉得你是要先做类似像特约领队 这件事，就是你要在带到某一定的程度或一定的线路之后，你再出去透过你的人脉，你可能认识了不同的人，你可能认识了不同，因为旅程中你可能就是会有领队互相一起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嘛，
就是很多团体常用的餐厅啦、
啊、
景点，你会跟
你就互相认识，
对，你会跟各家的领队有接触到，
对，那你可以渐渐有人脉，有人脉也许就会有人可以帮你介绍，那当然也有可能你一开始就必须要去锁定一些比如说长线的团体，就是有一些长线的公司，那当然他需要的是有经验的领队，所以你前面一定要有很多不同的经验，那或者是你可以展现你的实力，或者是你可以跟你的长官聊天，像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约领队，真的我们是看到他实际他可能想要转职，但他其实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我们尽量让他就是来做事，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是补习班的老师啦，他英文能力真的很好，或外商的秘书啊，他想要做中年转职，那个是聊了之后就有感觉是真的还不错的，那我们才让他来尽量来可以跟我们做合作。对啊，那个要 freelance 一定要前面的经验累积起来之后，你才有办法做很专业的这种就是特约领队。
而且听起来 freelance 的交际手腕要很好耶、欸、
是的，
必须要跟每家旅行社都保持良好关系，人家才会配团给
他们很多不同的。第一个就是除了航空公司可能也有一些认识，然后或者有一些是各个旅行业的一些 key man 他也可以认识。对，那所以很多自己出来当 freelance 他可能是原本在航空公司工作的，然后有些是空姐，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是不同行业的人，但他就透过人脉的互相认识，那让他可以带团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种 freelance 就是他本身的粉丝数够多
哦，那当然就是网红。
对，就是他自己本身可以带团出去、嗯、所以其实相对来讲他就也没有一个所谓带团的压力。
嗯，对对，因为他的人数是够多、嗯、
就是你都已经自己组成好几团了，那今天只是要交给哪一家旅行社做，我相信旅行社不会把这种已经到手的团体，因为团体交给他做他就可以赚钱。
对，
所以旅行社基本上不太会拒绝，除非你开出的行程很难搞，旅行社看到就说天哪我做不出来，
这个我没有办法。对，那才有可能。
对，因为旅行社他不用去承揽客人这件事情，他又
是
省一笔力气
现成的。那你今天比如说这个网红就直接带了20个客人，或是我带了5团的客人跟旅行社谈说我要参加你某一个行程，旅行社一定拍手欢迎 啊，就是现成的5团客人进来了耶。
对
对，那另外还有一种配团的方式是领队派遣公司。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好像就是会有一些群组，然后呢会在上面就是征领队。那这些我们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产生呢？
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人脉可以进去啊，一样就是你到了那个群组里面的时候，他的确就是需要你有一些人脉你可以进得到，
签得进来。可是
签得到了领队派遣公司我是比较不清楚、嗯、但是我是说团体的部分，就是他有一些就是是领队全部一起是一个 LINE 群组，那他如果需要有一些人的时候他直接在上面发。那当然你还有会经过一些比较简单的面试，不可能说哦你马上就可以应征得到这件事，但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样啊，也是要人脉。
对，因为宝宝讲这个可能比较像是 freelance 的派团。
对对对，
Firas 要讲这个我自己没亲身经历，但是我有加入过，就是当时进旅游业以后好奇，他是真的有一个这种他会宣传，那你直接
派遣公司。
对，那你就直接加入，你不用经过什么面试怎么样、嗯、那他真的会在 LINE 上面固定传说现在什么时候有什么团，他有什么需求，比如说可能要卡单男卡单女，那必须要求领队的性别这一些，那这些公司他等于赚钱来源就是你要付人头费，我团给你，你一团每一个人你要给我多少钱、哦、等于你出团前就知道你将付出多少，你可以跟你自己的服务费相加减，你会知道你这团出发前是正式付或是你有多少可以放进口袋，那剩下的可能就是你要从其他地方像我们之前聊的从一些购物啦自费那些赚回来、
嗯、
对，但是这个也是给一个你今天真的没任何经验，你要开始累积团数累积带团经验的话，它是一个 OK 的，
但是它就必须要赌人头、欸、
对，就是你要花钱赌或是你要有押金在那边，今天发生客诉了你就必须从你的押金这边去拿出来看是买东西给客人还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客诉、
嗯、哼，
对，有些公司这个派遣的话但是它没有不好，他就是看你要怎么玩嘛、嗯、那你今天没任何人脉
有些人就想要挑战一下，
对，或是像 Firas 讲的你进不了一些公司的面试、嗯、你可能哪些地方出问题还是这些公司就是不喜欢你之类的话、
哦、对对对，
它也是一条路，
但是我可能很会卖东西，
有可能，或是你可能一团你算一算服务费减�掉人头费你可能一个人只能赚台币10块钱、
嗯、
可是你要买经验的话这也是一个方式啊。
对了，
不然你经验到底从哪里来，因为你没有人脉你进不去任何公司、嗯、那它也是一个方式嘛，
对，
它只要不是让你每团出钱都是一直负数，
负数了，
出一团还要付超过你的收入的话，那我觉得是针对你今天有心想进旅游业的话，你可以先赚一点点，但是累积几团后再去面试，你就可以谈，或是你在表达出来的谈吐会更符合一个领队的特质。
嗯，
或许你没练过领队该怎么讲话，那你经过几团的洗礼以后，我相信会有所改变的。
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啊？
就上网随便 Google， 然后看
领队派遣公司，
对之类，就是上网看一看，然后就加入看一下他们怎么，就是会看到哦，好多好多团，有时候会看到自己家的团在上面招募啊。
所以是你们家自己缺领队的时候，然后丢到上面去问。
我相信应该各大公司都有跟这些派遣公司有联系合作，就是
不一定是各大公司，可能各大线控。
哦，也有可能
自己的线控可能就在里面，然后我找不到人啊，
或是他们是交给一个专门发管道的账号，就是一个官方账号，我等于线控私讯他，告诉他可能格式看怎么写嘛，就是交一张需求单给他，他就 PO 上来，有的话就直接媒合过来。
那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说这个公司在选领队的时候，其实他也不是随便选的嘛，对不对？一定是说经验丰富的优先嘛，然后再来有机会小团就给新人去做练习嘛。那以公司的角度，他在派团的时候，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或者是怎么样的安排呢？
你刚刚讲给领队小团开始练，但是我们家当领队受训出来的时候
就是大团，
他很喜欢派大团。那我自己刚出来，因为就是偶尔会听到前辈在讲话，我自己一开始还觉得没怎么样，但是后来当我真正经历一年过后，有学妹进来了，我们同时要出发一个越南团，她的人数30几人，但是她还没去过越南，我跟她同一天出发，我人数只有大概不到20人、嗯、然后团线控就有说可以教一下学妹嘛，因为他们知道我也愿意教。
对，
但是你当下真的突然就会觉得，那你干嘛不把他的团给我带？他又没卡单女，对，我带他的团，他带我这一团就好了。但是心里讲归讲，还是有教啦，因为我觉得
公司其实还是比较希望说，新人还是可以带到就是人数很大的团，让他去磨练。
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磨练，但是或是新人可能比较晚派团，但是大团有时候是比较晚才成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公司并不会因为是新人都只给小团，至少我们家的模式，所以真的有一些前辈会眼红，因为他的团数可能就没那么漂亮，或人数没那么多。那我们训练班出来，因为是公司自己训练出来的，所以我们会做什么事，做事的 SOP 或什么会比较符合公司想要看到的。所以至少以我们家来讲，在训练出来以后，公司是蛮敢派团给我们带的。
那也还不错哎、欸，我们没有，我们就纯粹。业务的部分的话，就是从
自己招揽
基本开始做，然后你当然可以自己招揽，然后还有公司的团、那公司还一开始带就是小团，就是我的人生第一团就是马来西亚团，它就是家庭团，大概才14个人还是16个人而已，然后第二团就是北京团，才7个人。对，但是呢，就是你从小团开始练习，虽然是7个人，导游也是一开始有点你知道泄气，然后司机脸都很臭。第一站购物站出来之后，司机就跟我们讲话了，
笑了，
懂了，
笑了。然后最后要去机场的时候呢，导游就是整个笑开，因为他卖了珍珠，但他还卖了巧克力珠，就是最贵的珍珠。他说7个人买的可比30几个人还多呢，这就笑开了。还有人打电话来，我们去三里屯逛街的时候，还有人打电话来跟姐祝福、欸、他就说听说你开了大单啦、啊、
这种是传超快的，今天哪一团卖爆了或什么，马上会在各个那一个国家的群组马上爆开来，
真的超奇妙。然后我就站在旁边，他说哎呀，不是我会卖，是可能是我们家阿宝带来的幸运吧。然后我想说仅仅讲成这样也是太夸张，因为毕竟那时候我才刚开始带团，我想说怎么会讲成这样？
你说姐，你要分我一点。
姐姐也是有分我一点，
当然有这种。
但是跟他们自己在分的时候，哦，他们是拿出一整叠的那种，啊，我们当然就是只有几张。
姐应该有多包一点红包给你吧？
有一些些，我已经忘记了，但应该是有，因为就是我们2-3站全部都卖得很不错，这样子，哇，卖到笑嘻嘻，卖到就是司机大哥就是嘻嘻哈哈的，然后啊、我来我来我要、一开始都不讲话的，
因为全程帮他们提行李了。
对，那就是前面几团训练之后，那当然我还有做业务的部分，所以我接进来一个就是比如说像亲子团，然后去泰国，那我们就是也是10几个人，那就是慢慢的训练之后，那公司也开始知道你的风评怎么样，因为一定是客人会告诉业务，业务再反馈回来嘛，那就开始渐渐知道你带团没有问题，那可以渐渐上团了，然后就开始派更多的团给你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要像你的旅游的职涯想怎么走，因为像我就是 不想当业务，因为我知道可以从一个业务领队起家，所以我会专门去找这些纯领队的来做。嗯哼哼哼，对啊，如果你真的不善，因为我觉得我不善业务方面的，那你又硬要去走业务领队，你可能会觉得啊，旅游业怎么那么难，领队好难之类的，
就是又要烦业务的事，又要烦领队的事，也会也会这样。
可是业务领队也会有他的好处在、啊，
也有不同的好处，因为第一个是你。会针对自己公司的行程，自己公司的文化你会比较了解，然后你会知道哦，行程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因为有时候领队是你必须要带了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安排，那你在业务的时候线控都会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的行程是这样排的，他会他的理由在或者他设计的理念在，那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因为纯粹当导游的时候有时候 sometimes 就是你还是必须要去摸索那个精髓啦，
对，
是真的，但是因为你派团的时候其实 OP 人员或者是线控还是会告诉你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来寻求这样子，
有吗？我们家从没这样讲过，
真的讲的，
我们就是接到团然后就出团了，然后就问好怎么操作就出去了，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公司要排这些东西、
可能因为长线团的关系也会
或是一些你们团可能
你们团量大，
就是我们的团比较大众，那宝宝他们的团比较特殊，可能排一些一般团不会去的，所以会特别讲，因为我们的团以我自己看起来东南亚这些就是大家想到新加坡就会去这些点，想到马来西亚就会去这些点、那再结合餐食结合什么就是一切很理所当然，
对，
那你说为什么要排这些，就是有名啊，
大家
都会
去
对啊，所以我们
那反而是我们会有排一些就是大家不会去但是应该要去的行程，
对，我觉得像这种一定要让卖的人跟带的人都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
但是我们的就是
这么用心做这件，
本来大家都会想去，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串起来而已，
串起来啦，
所以我们对哦，因为像宝宝刚刚讲，我想说我们家真的没跟我们讲过为什么要排这些，就是这样子、啊。
当然，因为如果长城线的话，其实是真的一定会讲、因为每个线控有时候排出来的顺序啊，或者是
有他的想法，
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是真的。
对，那再来这边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可能是新人领队会很想要知道的东西，就是、大家知道其实大公司跟小公司他们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大公司可能他团量多，你有机会就有团可以带，
对，
那但是呢以小公司来讲啊，他可能团量没有那么多，可是呢他就是你必须什么都要会什么都要学，所以你在那边成长也很快，以一个新人来讲的话，你会觉得他比较适合去大公司还是比较适合去小公司呢？
我是觉得先去小公司，如果又是你是完全门外汉的状态，然后你想要短时间可能两到三年吸收整个观光业或旅行业的整个素质或精华的时候，我觉得从小公司开始，就是你花两三年的时间去好好体验一下小公司为什么要从头做到尾这件事，因为包括产品的发想、客户的招募，然后你要把这个东西卖出去给客人，然后实际上执行的层面，那些你可能方方面面都可以碰得到，但因为你去大公司你可能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只卖东西，或者是你真的很纯粹就是设计行程，或者你只是纯粹订餐厅就有一个人会做这件事情，或者订车子，那他就一条线可能就有一个人做的，这分的细项会很细，那你可能不知道整个行业的全貌，在小公司你会先看到，那你在小公司看到之后你会知道说哪些东西是你有兴趣的，哪些东西是你不想碰的，那你之后你再去做选择、
okay.
会比较好，我认为啦，
但是我是大公司派的耶，
对啊，
像我的前公司到我现在公司都是属于大公司啊、那又从领队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在大公司里面就是各个部门都是有专业的人在，
对，
所以我今天出团可以好好的 focus 在我这个团上面，一旦我团上有任何状况，甚至这个国家有任何状况需要紧急处理的，我只要一个讯息传给我们公司的团线控，我们的后勤很强大，他会帮我做好所有的处理，再告诉我说他们做了什么处理，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安顿我的客人，或我应该怎么做、所以不像有些如果你在小公司带团，你可能随时还要忙一下一些其他团的事情，甚至你出状况了、公司没有人帮你处理，你要自己做处理， 对，所以我自己以我的经历都在大公司的状况下，我觉得是很好的、嗯、那你要去了解所有的行程，我们也是一边带团一边接触到从 OP 团控线控这些，你才开始知道、欸、他们怎么想，那后来开始接了一些包团啦这些、嗯、才知道、哦、原来业务跟他们怎么沟通，业务会怎么想，业务跟我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互动。
对，
所以一样也可以学习到，只是你要花时间去，应该说在小公司你是被迫要学习这些，那大公司你当然可以都不管，你可以不管团线控怎么操作，但是我的个性我会想去知道、嗯、尤其跟团线控熟了以后，他派你团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就会想问一下说哎、欸，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个或什么样，一样学到，但是你可能在大公司你要多主动一点才可以学到比较多、嗯、不然你可能就真的只有你自己在的这一小块。
我觉得其实这真的很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个性，
个性不同，
就真的我觉得有适合大公司的也有适合小公司的，就你先搞清楚到底你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公司，那去那边发展。其实我说实话这个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嗯、所以其实你可以在这边慢慢的去磨练，然后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间旅行社来长期配合。
是，但是重点就是你真的要爱旅游
啊，这是真的，
是真的。我觉得你要自己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如果要做领队的话就是你喜欢照顾别人，大概这两个需求，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各个地方都能睡觉，因为你会每天换饭店啊。那今天高级饭店你也要住的 OK， 那一般的商旅你要能睡得好，甚至飞机上、车上
你也可以睡得
好。纸板真的有点太超过，甚至车上，像我们宿务拉车，今天早上四点出发看金沙，三个半小时车程，你不可能说我车上都睡不好，到了以后没精神，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短时间内可以睡好、嗯，然后下车以后、下飞机以后都有精神在服务大家。
对。真的也是很，
我觉得到哪里都能睡，
这个是一个天赋异禀，
胜过于你要准备历史地理讲解那一些。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你什么都不会讲解，但是你可以服务好客人也 OK， 但是你怎么睡都没办法睡好，你讲的再强，你
没应该说连自己都顾不好。
对，你带团一多，你一定会很累，你的身心状况都会掉得很快，那就是你会很痛苦。
对。对，
好，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是比较偏所谓的新人要进入了旅游业他可以做的一些选择跟提醒、嗯、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就是呢大家对于领队的迷思。
其实、okay.
我觉得这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些文章我都觉得哭笑不得、嗯、例如说就会有人觉得说哦，当领队可以环游世界。
嗯，那你要带到环游世界的团啊。
那叫一团环游世界。或是如果你是 freelance 我觉得比较有机会，因为他可以自由选择要接什么团，他可以今天在新加坡，然后下一团飞去欧洲，再下一团飞去美洲。嗯，那像我们这一种签约又在大公司的，他会分得比较细一点。像我自己在东南亚线，你基本上就是带东南亚团，那你可以熟悉的比较快，但是就看你个性，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我就安稳一点， 我都熟了，这样子很好。嗯，对，那有些如果你是比较喜欢一直变化的，你直接进大公司又在同一条线，你一定会大概待一年多你就觉得
烦了。受不了了。对。
对啊，所以领队能不能环游世界其实可以看你怎么安排你的工作，或是你要进哪一家旅行社怎么接团。
对。你如果要透过工作的方式去环游世界，你是必须要一直变换的。
可能一直换公司。
有可能。
对，因为我觉得领队是很容易会被定型的，例如说啊，我现在就是定型中东嘛，对不对？嗯、但实际上我去过这么多国家，
中东天菜啊，
我北欧我也很行，好不好？
哦、也是天菜。
有吗？你有去北欧？
我连续五年去北欧追极光。
我很少听你分享这个东西。
该不会是圣诞老人觉得你是天才吧？
不是、啊，他都到处到各个节目分享各种中东啊什么的，他很少分享北欧啊。
伊斯兰天才，
因为大家会发通告都给我发中东啊，没有人叫我去讲北欧啊。
你没有在你的节目跟各大的社群媒体大肆宣传你有去北欧啊
？OK fine， 反正。要讲北欧我也是可以啊，
好，
现在就让你宣传一下。
对啊，所以其实我去的地方也很多，只是说我真的会被人家定型就是中东，
有时候会这样子。
对，那至于这件事情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心甘情愿接受这一件事实。
对
对，因为对我来讲接受自己是一个中东领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就是很专精、啊、那对于这样子的话大家也会对我特别的信任。
对，
那进而呢他们来参加我的团之后回去会再介绍朋友来参加我的团、嗯、所以对我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发展方式。可是你说要靠这个东西来环游世界，
转换的那一个时刻你就要
对，
就是要去想
可能哪一天我真的中东待腻了，我再也不想跟这些脑袋没长好的人相处了我想要到脑子有长好的国家去。
你确定你还想入境土耳其吗？
还没说是哪里，但我觉得啊，就是如果你是想说应该要透过工作去环游世界的时候，因为第一个是每个旅行社它有时候厉害的线路不一样，
对，
就是像我觉得维宁他们是大公司，他们是每一条线都是厉害的，那他们会有很多机会，但是就要看他们对于领队的养成是什么。就是他们当然可以比如说东南亚大陆带好了之后开始跳长城线，那长城线有时候有你知道又分中西南欧东欧北欧，那你就是会有其他的路线会被卡住，那你这边带久了之后你要去换另外一条线又是不一样的。那有些旅行社像碧斯，就是他是我们是做欧洲起家是没错，但是我们没有固定哪一条线真的超强或什么，其实我们也是平均分配的很厉害。那公司也是会看你说哦，比如说哦，你现在奥地利带好，那你今年可能就是很长时间是带奥地利，或者是哦，你国家公园带得很好，那我可能每年都还是会派你国家公园的团这样子。那当然你要去跳其他的线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跟线控说，或者是你可能不能只在一家旅行社带，有一些旅行社是专精于中东的，有些旅行社是专精于瑞士的，
对，
或是北欧的，那你就是都能够去试试看，你才有办法环游世界。但是一定世界上会有一些国家是没有办法有旅行团去的，你可能只能自己去的，那你就要自己去拼凑这件事情。
而且你说带团环游世界，有些地方你可能去旅游你会喜欢，但是你不一定喜欢带团去那个地方。
哎呀，
对，就像比如说 Firas 可能中东很擅长，带团也很熟，但是你可能突然转来东南亚，你会发现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反而不习惯带东南亚团。那你要透过这个环游世界，你在带团中你不能表达自己的喜好。
对啦，
对，我假设我很讨厌这个国家，你不能每次来就脸很臭，但是你是旅游的话，你就可以说我不喜欢这个国家，每天臭脸都没问题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想环游世界，自己花钱出去比较快一点。
其实这个也可以串到前面第一个问题，就是导游领队到底赚的多不多。但有时候我能说我觉得我们不是赚很多，但是呢我们不可能跟商人一样就是可以钱滚钱，或是类似用投资的方式去做，但我们实实在在赚了这些钱之后，有一些我们赚到的是风景，美丽的风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好像又不一样，
或是跟人的互动上也是我们会赚到的一些比较心灵一些，它可能不是实质的，甚至我们赚到一些免费的餐，
对，
也不止一些，因为我们基本上出团的餐都会包了，
对
对啊，所以很多是赚到。
东南亚线不一定哦，因为东南亚线的部分它很多是有时候是吃的跟客人不一样的，
可是至少也是包了啊，
也
是
包了，是
有东西吃啊。
但你如果开始带欧洲线的时候，基本上客人吃多好的你就是吃多好的，就是你开始带欧洲线美国线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又开始不一样，就是整个层级又不一样了。那你可以比如说去看秀或什么的，你还是跟客人做一样的地方、啊、
一起去看秀、啊、
是一起去看秀的，对，所以那些就是等于说都是有不同的，让自己的生活有不同的累积。
对，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想要靠当领队带团去环游世界，那
你自己心态要很多调整。
对，建议你去航空业，
航空业也是可以，但是每条航线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尽头的，
可是可以开其他家的票啊。
啊，也是，
对，所以航空业比较有机会。
对，如果真的
旅游不行，
重点要透过工作环游世界，像 Firas 讲进航空业会比进领队方便很多，因为航空业你还可以申请航班，你今天哪里还没去过你就可以申请那一条线。
对
对啊，尤其是如果你去一些比较国际化大的航空公司的话、嗯、其实你看他们航点多，
对，
光是靠飞行你就可以去过非常非常多的国家、嗯、然后再透过一些可能同联盟的一些员工折扣票，你就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去这些地方旅行。嗯，
而且重点你飞过去到当地以后，你在那边停留的时间就是你玩乐的时间，
对，
不像我们还要带团过客人，你是飞机上忙完以后到了，你可以任意的玩，任意的嗨，任意的喝酒，应该可以吧？我记得有些
可以，它是放假，
有些航空业会限说你执勤多久以内是不能喝酒或什么之类的。对，但是至少你在当地地勤时间是开心的，你想看音乐剧就看音乐剧，你想放空就放空。带团不行，
你想要有艳遇就有艳遇，
对，你想干嘛想怎么约就怎么约，但是带团不可能啊。
欸，我觉得这一段之后大家听一听之后都不想来考领队了，全部都去航空业了，
加油咯。
好啦，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哦，当领队真的超级爽，可以一边玩一边赚钱。嗯，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领队食物的部分的话，其实你们会知道我们真的不是爽，
应该说你可以承担的这些，那你也想要玩，你当然是可以玩，但是你又不能玩得太超过。
对
对，你又不能玩得比客人还要玩。
就像比如说我带团去鱼尾狮那么多次，我从没跟鱼尾狮自拍过。
哈？
为什么？
因为你要顾好客人啊。我自己不喜欢客人帮他拍好以后，我自己跟鱼尾狮自拍，我觉得对我的专业很不 OK 啊。我今天是出来带团，而且自拍就好像你第一次来很兴奋的感觉。哦，对，所以我一直抓着这一点，在客人面前我不会特别跟鱼尾狮拍或怎样，我顶多就是拍一张空景，我有时候可以打卡用，我今天来了新加坡怎样怎样的。
对
对啊，所以我自己可能这一条线我踩得比较死一点，或是比较严格一点，就是看客人帮他们拍好了。有些客人会问说喂，你要不要帮你拍一张，我就说不用不用，很常来，可能有时候是第一次来，我很想拍，但是我觉得我要忍住这一条线。
哦，我没有耶，我就是好喜欢跟所有
景点自拍。对，其实你应该要跟客人自拍。
跟客人自拍这件事是我一定会做的，就是我帮大家拍好团体照之后，我一定会跟大家一起走，我说等一下，然后跟大家，然后景点的部分就是先帮客人拍好之后，然后大家自由活动，那无论有没有客人在现场，我还是都会自拍，因为我就是非常爱自拍，把所有的背景放到我后面，比如说什么四大总统山啊，然后什么地方的瀑布啊什么，我
帮你 Photoshop 就好了。
是因为看个性，我本来自己出去我也很少自拍的人啊。
我自己出去玩我才很少自拍。
是哦，
我反而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回来还要再交报告啊，然后除了你自己拍到了，我就会觉得我放一些就是我有跟这些景点拍照的照片。
欸，我发现大家拍的东西都不一样。欸，我在国外啊，我不太自拍，但我都拍食物。所以你看前几天做的那个土耳其美食，我啪啪啪食物一大堆，因为我真的收集了超级多食物的照片。
哦，真的。我食物也很少拍，因为通常很快就会把它吃掉。
对，我手机里面带团都是景色
比较多，
或是另一个最多的就是如何操作的各种东西，厕所在哪里啦，然后房间的长相啦，各式各样的工作用的东西，我照片存
很多。这个我也会拍，但是比如说像什么鱼尾狮啊，或者是什么，像我很爱跟金字塔自拍，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把整个金字塔拍进去啊，我就还跑到很远的地方拍金字塔，我就是觉得我
然后金字塔要拍一些很愚蠢的照片，例如说就是用手拿着它啦，或者就是蹲着像在大便一样，然后下面就有个三角形跑出来啊。
对对，像大便那必须要别人拍。
对
对对对，我可以自己这样自拍这样子。
对，就是我觉得在旅行中拍这些照片真的是每个人的个性会拍出不一样的东西。
对，但是就是当然我觉得中间就是你可以玩，但是你就是你应该要守的本分。
对，
还
是
要做好啦，
就是个性啦，因为我这样子也可以跟客人处得很好，但是有些会像宝宝这样子。
比如说你去迪士尼，客人找你一起玩的时候，你真的可以不玩吗？就是我会想要拒绝，但是就是客人就是一起啦，就是我带着客人
一起。要看团型，因为我们大部分是散客团，散客你不能只一直跟着同一组人。
对，不能只一直。
对，所以这个客人邀我会有其他理由把他推掉。那我是包团，大家一起怎么样？那你说当然要合照，有时候可能整团包团，然后导游帮忙拍，他们会说：“哎，维尼一起来拍。”就说你一定会加入，因为你在拒绝啊，不要不要这种很假。
对呀，
对啊，所以看状况。但是我自己真的跟客人的线画的比较清楚一点，我比较像是很认真带团，我不会跟你混特别熟，可是我可以把所有的事做好，跟你聊好。所以我是这一派。那有些可能会跟客人混得很熟，像朋友一起出来玩，那他只要把事情做好，客人也开心，也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领队一定要做到哪些事的，
一定要做哪些事啦。对，
是因为维尼他会跟客人稍微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关系。那宝宝你呢，你跟客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基本上距离是一定会有，因为如果是长线的部分的话，因为很多客人会晚上邀约，比如说要出去啊什么，基本上我都是会拒绝。但是如果是在允许的范围里面，比如说我第一次去迪士尼的时候是有导游的，那我可以去跑 Fastpass， 然后回来之后那我还是可以跟着大家一起玩，那导游可以在外面顾其他客人，那个就可以是被允许。
可是一起玩你会比如说叫得很开心或怎么样吗？
我还是会这样啊，这样我还是 OK。
因为我在环球有跟客人进去玩过，就是 比如说像做木乃那些，但是我就嫌，因为我本来做云霄飞车这些就是比较淡定的，
对，
然后跟客人进去还会介绍一下，聊一聊环球经历，然后做也是一脸很淡定，就哦，我来过很多次了，就是来看一看，来陪你们玩的感觉而已。
我是还好，因为如果是真的那个地方，我很多时候是第一次去，那有些东西跟客人比较熟的时候，我会说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游戏是我第一次玩，
嗯，这 OK， 因为不可能做过全部的设施，
不能做过全部的游戏，或者是去到哪个地方说哦，这个景点是我这个地方第一次去，那我就觉得那个是还好，因为不是整趟都是嘛。那的确有时候是有熟悉不熟悉，那我还是会有一些分界在，就是说不可能是好好朋友这样子，我觉得那个跟服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在服务过程当中，我们跟客人还是会有一些些的距离在的，嗯，那整个行程结束之后回来到台湾，你们还会继续当朋友吗？
欸，我觉得要看不同的人，因为朋友本来就有痛掉合不合这件事情，嗯，你在国外你觉得哦跟他很合，其实回来还是会，那你在国外有时候只是纯粹的服务的时候就不一定。那我通常回来还会跟我比较有联系的多半都是，就是因为我客人都是比较乐龄年长的人嘛，所以大概就是四十几岁以下的，有时候还是会问我很多旅游相关问题，因为我都还是会跟他说我们就是有缘才能在这个地方互相相见，然后我让你们留下了就是不同的回忆在这个国家，那这一段缘分其实可以延续下去，就是因为我有做业务，但我没有说你要来找我买任何的东西，只是旅游相关的事情，就是你只要赖给我或问我打电话给我的话，我都会让你知道说你想要的解答。那如果我不知道的，那我不是正好也可以透过因为你问我而我去学习到新的东西吗？所以我就会跟大家说，就是如果未来的时间纯粹只是要问我问题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联络的，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到现在是导师还没有说真的跟客人，就是参团的客人，比如说私下哦再约出去哪里，或者是再去哪里一起玩，这个倒是没有，或者什么一起吃饭啊什么的。
对，我也几乎都没有，因为我觉得至少在我们家客人要认的黏着度应该是认我这个公司的品牌，嗯，那要跟他常互动的应该是他的业务。对，所以我不会去特别抢这一块，不然他的业务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跟我抢客人，嗯，所以我当然一样跟客人讲说你们一样都有我的 LINE 的话，或是我可能行程都没加，但是我会报我的手机号码，我最后一天在收完小费会跟客人聊的时候就说你有任何旅游状况也可以问我，但是其实很少人问，欸，嗯，对，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找业务居多，那本来就是业务要跟客人熟，他报名进来
业务要跟客人熟，
那业务抓得到很多人以后公司就有团给我们带，所以我一直觉得你可以不用记得维尼，但是你要记得参加我们这间旅行社的团你是快乐的，嗯，就好了，我一直是这样认为，至少在我们这一间比较大型的公司，嗯，我不确定公司真正要的想法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我多想还是怎么样，但是以我在大公司不同大公司的经验，他应该看重的不是领队个人的特色与风格，嗯，他只要你把这一团做好，大家喜欢这间公司以后不管想要去哪里就是都只会指定这间公司就好了，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呢要跟客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其实取决于就是你自己本身的心态啦，因为像对于我自己来讲，旅行快门就是一个品牌，所以呢我会跟我的这些朋友们就是建立非常好的关系，像我之前呢，啊，就是有带过一些朋友去土耳其玩，出去之前通通不认识，真的没有一个是认识的，可是回来到现在我们每三个月会吃一次饭，对，那赖的群组也是每天都会聊天，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想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取决于你自己想要经营的个人品牌也好或者是公司品牌也好，所以呢其实找到最适合的距离就是你跟客人相处的距离，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再一次感谢维尼跟宝宝来跟我们分享了领队到底在做些什么，以及的他一些背后秘辛，包括收入的来源，以及成为领队到底要怎么样入门甚至接到稳定的团，还有呢我们也聊到了一些网络上的领队迷思，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知道这个行业别，也希望呢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以后真的能够在旅游业里面呢跟大家见面。好，我们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同时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FB 设有旅行快门后期室的社团，针对今天这期节目你有任何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所有的留言都是我亲自回复哦，旅行快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还是来当领队哦。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 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